看一看这次呢，神会不会让我们一起来医治服事啊？这次很多新的人很多，这次呢应该灵完全启动起来才好，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启动起来。我们生命事工真的到了一起进入到荣耀里面的时候了。所以我现在，所以我已经定好时间，就是一年，在这个《淫妇的芯片》这本书出版之前，这一年呢，韩国生命事工很重要。其实海外的生命事工教会呢，只是程度一些差别，都已经进到荣耀里面了。我们在韩国呢花了24年的这个时间呢，其他的教会呢就是可能一年就直接进到这里面了。啊，这次我们刚刚从美国回来，因着一次特会，就是个 RT 特会呢，整个教会体系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就自己主动说啊，要在这个什么州办特会，他们自己要求。现在韩国生命事工过了20多年了，但是还是很少能够主动来办特会啊。但是海外的教会呢，就是主动，他们要自己办特会。罗马特会结束之后呢，西班牙主动说啊，快来我们这里吧。意大利也是给我盖了房子让我去呢。这不是说他们很棒，我们很差。而神现在开始用荣耀来带动全世界的渔民，韩国生命事工也是一样。带着宗教的灵没法生活了，带着那些神学啊那些就没法再生活下去了啊。要完全恢复初期教会的纯全的真理才好。牧师们要真的打宗教的灵，宗教的灵是非常恶毒的灵，因为他假装圣洁，让人悔改不了。可能有人不会想到，可能有的牧者会在想，我在服侍，神喜欢我吧，我去教会做礼拜，神喜欢我吧。大家去天国会发现，很多去做礼拜的人都下地狱了。去教会做个礼拜不重要，是谁是义人谁是恶人才是最重要的。像哈巴谷所说的一样，以色列里面也有恶人，巴比伦里面也有义人。姊妹，你走动一下啊，走动，因为你的肌肉呢已经很久没有走都硬了啊，因为已经赶了鬼，所以你现在要活动一下啊，能走啊。大家渴慕吧，好不好？相信神的心意吧。这是神要造就神新衣服的教会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在患难开始之前，在前3年半的这个患难当中的外邦的渔民教会会做工。现在是要兴起外邦的渔民的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了。其实不是到了大患难之后才去操练我们，到时候神的同在会大大充满我们，就会带领我们的。到时候没办法再去办这，没有必要再办这生命事工特会了。但前3年半呢，会有这个统一宗教的一些活动啊。这是为什么？在这之前，我迅速的去全世界各地啊，欧洲还要再去。要相信，现在是最后的阶段了，阿门。 相信是最后这一阶段了。嗯，教会要成为荣耀的心腹教会，阿门。这特会会成为大家非常好的一场特会，会成为革新大家的一个新的特会，阿门。祝下旁边的肢体，相信你会进到荣耀里面。아니요걷고있는것같아요걷고있어姊妹你要一直不断的走动啊，今天一定会走的，你要相信。嗯，好，我们就是看神怎么带领我们，是不是要医治和服侍啊？听，看起来有很多人生了病，有得癌症的吧？有很多人肉体呢都发生一些故障了，还有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关节炎。很多来圣灵施工特会的人知道，因为同在很好的时候自己祷告就治好病了啊。上次在中美也是，有些人自己在祷告当中的癌症就消失了，没有去给他服侍。你们也是，如果你哪里不舒服渴慕吧。哦，我们的学生当中很多鼻炎啊，月经的这个不调啊，这些全部医治好。子宫啊，卵巢有肿瘤的，我看要是能够有200多个人出来吧，这样的人啊，我们都自己渴慕祷告吧。我们相信神会做工，阿门。青年的女青年的这些啊，月经经痛啊，都是淫乱的攻击，都是被淫乱攻击的。然后内分泌失调的，这都是要得医治的。嗯，今天晚上我们再祷告一下。1000多人聚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确实是一个小小的牧师，人一多的话，我就不想做了。我希望我就是我想要那些人的都能在我的范围当中的灵能感觉到他们灵，才好。所以我喜欢海外特会，大概350个人，这个人这样的人数是最好的，让我能够全部能看到他们啊，能够服侍他们。但是1000多人的话，我就我全部看不到嘛。就你们今天如果觉得想回家的话，你就回去吧。有想回的人就回去吧。比如说啊，因为我老婆我跟着来的，我跟着妈妈来的，或者我牧师强迫我没办法来的，这样的人呢，今天都回去吧，没关系啊，我替你担保，你回去吧。因为你们回去之后呢，剩下的人会领受更多的恩典。好，你们回去吧，劝你们。你们不走是因为饭很好吃吗？提摩太后书翻开，我们先讲到，我今天的上午结束第一章，相信这次能讲完第四章吧，阿门。到明年，我们所有的圣灵施工教会都进到初期教会的荣耀。那么明年的话就不需要办特会了，对不对？应该是。 如果我们没进到荣耀里面怎么办呢？那就真的更不办特会了。没进到荣耀里面，没有必要办特会了吗？那么是那些进到荣耀里面的教会来一起特会吗？但是我们在一起生活已经同甘共苦20年了嘛。由所派的牧师回去吧。不承认神的国，不承认福音，不承认教会的这些所派，我们不能跟他们相干的啊。我们列邦教会很多人也是因为所派离开了，哦，全部都离开了。现在还有几个呢？有点所派倾向的人，但是我可以容忍。再说一下，讲的不是政治。是讲的是神的国还是敌基督的国？如果你现在还觉得啊，左派挺好的呀，这样的话就把自己当作是敌基督这边的就好了。这次我在罗马特会也说过，同性恋不是单纯这个性的问题。是要就是摧毁福音的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伎俩，而且不要觉得是韩国那些同性恋患者他们自己提来主张这些事情啊，而是他们背后呢有世界政府，这是敌基督的一个伎俩，这是为什么我跟左派这样征战。当然现在韩国教会呢不敢真的说什么是义，所以我们主日礼拜呢那骂李在明的这些讲道呢我们全部放上网上，你想杀死我就杀死我吧，但是呢他们不敢碰我，因为现在还不是死在他们手里面的时间，所以现在呢我什么都说，虽然跟你们没法说的这么详细，但是呢他们的生命是握在我的手里面的，知道的人都知道吧，所以不要找事儿了。所以呢我们要结束这个属灵征战，那我们这个结束征战不是我们去使用暴力和武力啊，我们只是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阿们。而且重要的是韩半岛现在要准备统一了，韩国圣经上没有讲到韩国统一的内容啊。但是呢在预言的成就当中呢，在末世哪一个国家跟以色列站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的成就的内容，这是为什么过去十多年我们每一年都去以色列办特会，今年应该今年也会去，今年呢是8月第4周，但这次呢是从星期一开始，不是从主日啊，好，1到4，大家先不要买机票啊，等以后再确认一下时间。以色列的飞机啊，他们现在飞到了这个不知名啊，应该是越南吧啊，大家呢先看一下机票，以色列特会大家准备一下， 现在每一场海外特会呢，这个费用大概是5到10亿。罗马特会也是大概花了5亿5千万啊，只4天的时间。所以我们的教会呢，都累得腰都弯了。以色列特会大概要15亿吧。我们彭尼支持的公司呢，以后是预备统一的啊，这个资金的啊，企业当然其他的教企业也会一块的联合。韩国的统一的这个费用会多少呢？最少也是3000兆韩币。现在韩国去想要统一的话，要借用这些列强的这个支援，但是他们不希望韩半岛统一，那他们不希望，所以只有我们呢，内部呢想要，我们要在一起了啊。但这不是左派所说的什么苦了这个高丽联邦制。现在北韩的一定是金正恩会突然死掉。北韩内部呢要出现这个统一的一代，我们的生命事工呢为了支持这些下一代呢，不断的给他们15年给他们就是援助，到时候他们要来跟南韩的牵手，所以呢为了这个统一也不应当有左派的这个执政党存在啊。要有属神的这个领袖来带领这个国家才好，要兴起这样的领袖来，因为这是属灵的事情，所以要征战。大家请回来好吗？现在跟大家一一说这些具体的预言。以前我没有说，因为现在也完全揭发了淫妇的芯片，现在就是呢，全部明着说啊，明摆着说。那南北韩互相牵手来统一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南韩也好，北韩也好，都会饿死。所以呢，为了那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准备能够救活这些人生命的，这个一个粮仓了啊，我们要准备这个粮仓啊。其实这些都已经在启动这些程序了，已经做好准备，只要神愿意按这个按钮的话呢，一切就能启动起来了。这是呢以赛亚书26章叫兴起属灵的推罗的意思。在末世呢，不受到敌基督的影响的，能够给义人提供这些丰盛的属灵的推罗。这些企业家呢，是神亲自预言的企业家，所以不是说我希望的，而是在这末世，神一定会兴起这样的属灵的企业家。所以我们教会的企业家呢，被攻击的很大。兴起这些企业家呢，是为了统一南北韩，已经构想好要做什么企业了。现在在这过程当中，你们期待好吗？我们要开始了。这样的话，我只能跟你们说吧，跟生命施工说，对不对？我在别的地方说的话，他们以为我是疯子吧。应该是艾斯道师母喜欢听吧，因为他也疯了，我也疯了，因为我们都是疯子嘛。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去疯人院说呢？好，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罗马特会结束之后，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我37年的担子全部放下了。 我现在跟你们好像在胡说八道一样。现在真的，我一切都可以放下了。我现在期待神是不是会让我殉道，或者是让我去意大利吗？意大利在叫着我呢。好，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我们看一下。第一章讲的是啊，保罗为什么想见提摩太啊？昨天我们讲的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就保罗现在想见提摩太，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人个人关系非常好啊，而是因为提摩太是个非常干净洁净的灵魂。因为他是个非常洁净的灵魂，所以对快要离世的保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大家要知道，人本主义和属人的对属人神的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牧师和圣徒也是一样，不能建立一些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话，如果是的话，一定会被仇敌钻空子的。不是属灵的关系的两个人之间呢，不会有神的国降临的。就是共同体之间不论什么关系必须能够共享神的国才好。什么叫共同分享神的国呢？就能够说，如果有感动说你把你的财产都献给神吧，神要用，你就能够敢这样说。或者说啊，你要该去宣教了，放下一切出去宣教吧。甚至像初期教会的话，可能会有人说啊，姊妹，我看到异象，是你殉道的异象。听到之后，那个姊妹会很开心的。这是初期教会的信仰的样貌，这就是神的国啊。但是两个人之间是属人的关系的话，就不敢说这样的话。在教会里面，如果某些人没有救恩的确据的话，跟他们就没法一起生活才对。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人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呢？救恩的确据。这样的话，就可以共同来分享神的国，能够随时做好准备，为神献上自己的一切。我们教会在这方面非常的明显啊，非常的清楚。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牧会的哲学吗？不是，这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的体系。哦，这在这体系当中呢，可以服侍啊，侍奉者讲道者、宣献者、话语权柄者、宣教者啊。我们在这个体系当中的话，我们要担当这些职分的。如果没有担当的话，就没有资格说我是这个教会的肢体。教会就是彻底顺服头的命令的一个身体嘛。带着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想法去生活的话，就自己去修炼好了，不要来教会好了。 我们列邦教会是一个修炼的地方吗？哦，想要来列邦教会修炼的人都离开了。我们列邦教会是个宣教机构吗？当然宣教机构也没有办法一直成长。教会呢是一丝不乱顺服头的命令的地方，是有神的治理的地方。但打破这一切秩序，打破这些体系的原因就是人本主义。但是美国跟欧洲呢又不一样。但美国也非常巴比伦，非常的属世。但是呢，欧洲呢，他们这个文艺复兴那些影响，一直影响到今天。文艺复兴的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人啊、人文嘛，人文啊，就非常尊重人。哦、人是最高贵的，听上去很好听，但这就是他们失去神的原因。我们要最尊贵的、最高贵的是谁？是主，不是人，对吧？我们高举神的时候，人才会变得尊贵。人自己变得尊贵的话呢，就死掉，就堕落了。这就是现在欧洲的原因，困难。因着文艺复兴呢，很多哲学家呢都是造出很多哲学来蹂躏人类啊，什么合理主义啊、经验主义啊，哇，这我以前学的，我现在都记得起来，我以前都记不得，现在能记起来。所以信耶稣之后呢，人会变得有智慧。文艺复兴所主张的人是最高贵的这些哲学呢，现在也在蹂躏欧洲。所以看他的生活，觉得他们真的信耶稣。当然呢，我去了还是被小偷偷了一车东西。这就是人本主义。啊、人是最中心的，人最重要，这是最危险的。教会如果沾染属世的倾向，然后人本主义就会在打基，就成为教会的基础了。为什么教会里面出现的那些罪恶呢，比世界更严重呢？那是因为呢，装着一副圣洁的宗教的灵。那么接受这个宗教里的灵的根本的就是人本主义啊，这根源。比如说呢，一个教会里面有人不奉献十分之一，哦、啊，这个牧师呢可能会想啊，这个圣徒很困难吧，连钱都没有了。其实这个想法就是害死这个灵魂的想法。他如果没有奉献十分之一，要叫他让他交十分之二的奉献，要么就赶出去，对不对？以利亚呢见到了这个撒拉法的寡妇，然后呢给看到寡妇很穷，说我这点钱都给你贴上补贴吧，如果补贴点钱的话，这寡妇可能顶多再能够延缓两周的生活。这就是人本主义的危险，就是全部呢就是让神致死了杀死了神的信心。教会要完全过信心的生活，所以教会呢，千万不能沾染任何的世上的一个体系、世上的一个系统啊！现在这个世界说，哦，物价太贵了，没法生活了，这是世界说的，不是教会说的。教会反而因这个，在这个世上呢，会因着神得更大的丰盛。我们现在这么困难，但是生命事工特会越来越多。 哦，拿更多的钱去服侍。为什么？我们信什么？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富有吗？不是，我们相信神的国。我这样的要求圣徒，是因为我不知道圣徒他们活得很苦吗？不是的，我知道这是活在神国的方式，而这样生活的时候就会得到神国的丰盛，所以让他们这样生活。所以牛的这个奶呢，就越挤越多嘛，啊，越挤越多，不挤的话就死堵住了。所以圣徒也是要全部抢过来夺过来，他们会得到更多。你们全部交上来，没有任何人说吗？今天是真的，嗯。人本主义呢，是阻拦神做工的仇敌的非常的狠毒的一个伎俩。我是牧师。如果我是牧师，如果牧师先去破坏了，先去阻拦了神的这个工作的话，那是多么可怕的。以前我们教会有个圣徒呢，他已经读完了这个硕士生，就等到要考一个考试了，毕业考试。但是是主日要考试，他来问我说：“牧师，我应该不去考吧？”他如果不考的话呢，没法毕业，他花的钱、花的时间就全白费了。如果我说，哎，你看你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时间，还是去考吧，不就一次主日吗？如果我这样说的话，那就怎么样，阻拦神做工了。我说你当然不可以去。有人说，啊，牧师，我太穷了，我现在就是只有这点钱，没法交十分之一奉献，不然我就饿死了。嗯，我说你全交了吧，你全交之后神就给你了。他说我没钱交十分之一。你只要有你有钱去吃饭吧，那这钱从哪里来的？把你吃饭的钱交上来吧。牧师呢，不要先阻拦神的应许的成就。假如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我看好一个有夫之妇啊。我想跟他结婚，然后我问他，你爱他吗？你爱就结吧。我会这样吗？绝对不会。你想这样的话，你离开教会吧。哦，你离开教会你可以结这个婚。这是主亲自对我说的，亲自说的，对不对？哦，跟那些结过婚的女人结婚的话是犯这个淫乱嘛。但这些事情呢，牧师不能先敞开这个门，啊，这个方面要做得彻头彻尾。但是这些呢，都是因为人本主义变得妥协了，让圣徒都沾染世界，变得无力了，变得一塌糊涂。神的儿女的尊贵是多么的大呢？生活的神国的尊贵是多么的大呢？所以要丢掉这人本主义，我们圣灵施工要完全进到荣耀里面。现在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了，我们要带着殉道信仰站起来，阿门。有信心的人，祝福一下你旁边的肢体，说你是殉道者。有信心的人再说吧。
들어가야되
는가요 갑시다요
아직 이름이 죽어서 내가 죽어야 되는 건 그렇지 않아요
결정하세요 결정하세요
너무 많은 민족이라고 하면서 자 그럼 이제 마치세요
我们开始这次特会我想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话，是不是？因为我太开心了，因为我放下担子了， 我现在好像快飞起来了。现在就等着博士们写这本书了。写完之后，我要考虑一下我要做什么。要么去阿拉斯加，要么去夏威夷。昨天我们讲了这个清洁的灵魂。这其实是大家来圣灵施工之后呢，我从开始就对大家一直说的。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的是爱的管道。但其实借着管道呢，使得一切浇灌下来。这时候再讲的话又要讲一篇道啊，所以昨天就讲到那里啊。大家回去有机会呢听一下一章五节的讲道。大家要敞开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的信心这三个管道才好。自己要去确信啊，这三管道现在是敞开、是洁净的状态。比如说恩膏来的，有这管道、三管道敞开的人呢，会知道哦，现在恩膏无限的浇灌，能够感受到。那恩膏是从哪里来的？恩膏是从第三层天来的，是宇宙之外的第三层天来下来的啊。哪里说啊？有人问。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说到，但是以诺书写道，这是我的属灵经验啊。仇敌呢，在这个宇宙的里面的第二层天上，不断想阻拦第三层天。我们为什么要打属灵征战呢？因为这部分最重要啊。牧师一定要留心看一下，要让这个仇敌没法堵住第二层天，让第三层天的恩膏降下来才好。为什么长老来晚了？我们那帮教会的这长老都彻底顺服牧师啊，为教会舍命的，不是谁都可以当长老的。我们教会的圣徒都很可贵，但是长老呢尤其可贵。以前我在卫理公会的时候，看那些长老指着牧师啊，就指责牧师。当时我看到之后呢，去了一个地方，看到有一个长老起来指着牧师在指责他。我说你再这样的话，你的指头断掉了啊，我这样说了。然后呢他们就不让我去参加了。不是就是我就不去了，因为他们长老就是很猖獗啊，他们做一些事情啊，他们其实这些长老没有搞清他们跟牧师的关系，所以这样随便的指责。长老呢彻底顺服服侍牧师的时候就蒙福了，家庭啊，他的儿女啊都蒙福的。很多像韩国的很多人当了牧师，当了长老就觉得好像是成为野党了啊，那不可以的啊。今天不要讲一些题外话了啊，我们开始讲吧啊。神情恩高我们心情太好也是问题啊。昨天我们讲到这个清洁的心呢是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状态啊。 是呢要真的留意有没有天有没有敞开。那牧师能够留意能够知道，那是因为牧师的管道要先敞开，像马拉基所说的一样，这个线上的饼呢要是干净的，那么馅饼的这个手也应当干净啊，应当干净。就算真理再正确，但是呢传真理的管道是脏的，那么牧师所讲的这个道呢必然是被玷污的，被污染的道。就算这个水源的水是干净的，但是这个水管子呢是脏的话，那流出来的水是脏的嘛、所以这个管道要洁净的原因很多很多。牧师要这个管道要干净，是因为要将正确的干净的真理流淌出去，而且是这样干净的时候才能正确接受所有的属灵的这样的主灵的这个浇灌，圣徒也是一样。大家一定要维持这个管道洁净的状态。这也是呢，让新人不断被兴旺，维持新人的一个方法。这个管道脏的话，很难一直维持新人的状态。但是火呢是从宝座上直接降下来的。以赛亚书第六章，但以理书第七章都说到火啊，这个火呢是仇敌呢，从原则来说是仇敌挡不住的，但是为什么教会里面都是没有火呢？那是因为教会失去圣洁了。没有圣洁的教会是没有火的。教会的火会更强，说明这教会更圣洁。教会变得圣洁的话，神天上总会是会直接来遮盖教会啊！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五节的话语。所以这样的话，教会就会一直有火的充满。使徒行传第二章说到圣灵降临像火蛇一般，那不是只看到的一个现象，而是教会兴起来建立的时候呢会有火从天降下来，神的国和火是分不开的，神和火也是分不开的，因为神的宝座前有火和火在流淌。现在神赐给我们的火呢，也是天上火河的火，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火。有这个火才会变得更洁净、更圣洁，不被沾染，能够在能力当中服侍。所以有这个圣洁的话，才会让火不断的流下来。天敞开，才会有恩膏降下来。在教会里面，一直有一个油的充满才对。教会使用不了恩赐最决定性的原因就是没有这个恩膏，因为我里面有内在的圣灵，圣灵想要带自己的意志呢去做工去使用恩赐，比如说想发预言的话就要使用预言的恩膏恩赐，但是没有恩膏降下来的话恩赐彰显不出来，所以使用不了恩赐。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一定要有恩膏的浇灌恩膏的充满，而且必须要维持圣洁，让火不断的降下来。让教会失去火的话呢就是失去圣洁因为失去圣洁所以没有火因为管道堵住的话，所以恩膏降不下来，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让管道畅通才好。没有灵里面没有成长起来，原因很多。第一呢，就是没有得到神的供给，所以成长不了。那么这个管道要敞开，这三个管道。 保罗在最后的这个离世的时候想要见到提摩太，是因为这提摩太三个管道是干干净净敞开的。这管道是多么的重要，在保罗离世之前都跟提摩太强调这一点。一个人快死之前会说一些废话吗？因为今天我还没有快死，所以我今天说了很多废话。所以那是重要的什么地步呢？今天保罗在第一条就讲到这一点，对不对？提摩太的这些祖先啊，他的这个外婆妈妈，嗯。他一个信主不是很久，保罗说祖先的话应该是希伯来式的并不是说信主耶稣的时间这个家族呢是一直能够维持着这个洁净管道的这样一个氛围像欧洲像美洲呀，有一些牧师他是第八代信主的所以我心里面在想，你是八代有什么用啊，这么脏我心里面这样说。就是虽然是第八代牧师，他们一家里面第八代牧师，但是灵魂很肮脏大家为什么要好好信主呢？你们好好的这样的话洁净的话呢，后代会受到好的影响的成为洁净的灵魂的话，你们的后代呢也能够正确敞开这些管道会很快进到得荣耀里面吧这昨天所讲的第九节我们看一下，九到十四节讲的是福音的荣耀我不晓得神会怎么释放，我们看一下。大家知道，这个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总结人生的所有的这个精华写出来的首先讲的是灵魂的状态，第二呢，讲的是福音的荣耀。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保罗人生是一塌糊涂，非常的凄惨。在当时呢，成为罗马市民呢是很高的地位的。AD 六十七年，是罗马最兴旺的时候是 AD 一百八十年在一百八十年之前都是罗马的一个兴旺的时期，说每一个罗马市民最少有十万平的地五万平，就是一个只要是市民的话他会有一百个奴隶，因为呢一个小小罗马的占了很大的一片土地嘛，所以他们可以这样去享受。虽然现在呢六十七年并不是最兴旺的一百八十年但是六十七年也是比较兴旺的国家比较富强的。当时罗马也是占领了所有的巴勒斯坦地区其实只要是罗马市民的话，他就是一辈子是很富裕的，对吧？而且保罗呢并不是用钱买的身份，他一家人从以前就是这罗马人所以他这个整个的家庭背景是非常不错的但保罗为了主耶稣把一切都丢掉了，选择这凄惨的人生。但是看上去凄惨不是凄惨，而是最荣耀的时刻。 不然的话他不会这样放弃一切去迎来这样的凄惨的、这离世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样的福音的荣耀让保罗甘心这样生活呢？如果我们觉得哦，就是生活最后就会这样子，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就大错特错了。虽然我没法跟保罗相比，我也是37年这样信主呢，跟从主，但是很多人骂我是异端，生活就这个样子。大家其实你们现在看我这个外表知道我是属于富区的吧，富人区的。但是我现在在韩国一个很穷的一个村子里面，很落后的地方牧会。我们教会的圣徒承认一下吧，我是个比较属于富人区的长相。看哪都不像是一个穷人区吧。富人区。哈哈哈哈哈哈。啊，马在嗯。好，福音的荣耀，牧师说他很洋气，我很土气啊啊！我们叫走神的道路，必须要有这个福音的荣耀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保罗所看到的福音的荣耀，第九节，神救了我们。这个救呢，指的是整个救恩的过程。保罗很少说救了我们啊。就从新约圣经整体来看，所以这个得救呢，并不是指我信耶稣就可以进天国。救恩就是说，神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怎么生活，这个是整个救恩的过程。圣经里面没有一句话在提到救恩的时候指的是得救就可以进天国。那么这个解释呢，是淫妇的心片。为了把所有的宗教都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的分母，所以呢，在天主教这样定义了救恩。耶稣是谁也是一样。如果讲真正讲圣经里面所讲的基督论的话，其他的一些宗教不愿意加进来的，所以就说啊，你们想怎么信就怎么信吧。这就是尼西亚大公会说的耶稣既是人又是神这句话的结论。那么既是人又是神到底什么意思？是人还是神呢？结论是什么？答案是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这就是既是人又是神的意思。看到主耶稣也是困也是吃，他是人，但是主耶稣能力我们做不到。那个时候他是神，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想觉得他是神就是神，想觉得他是人就是人。所以为什么呢？想要去容纳所有的宗教嘛。这就是天主教所讲的人性和神性，既是人又是神。就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你想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对不对？所以2000年来呢，就是按照以赛亚的预言所说，教会必定会越来越无力。因为2000年来的这个2000年前的真理都被玷污了。其实圣经从根本上来说呢，没有神和人的一个紧张感。就圣经里没有一处说到我是神你是人啊，你不能这样子，没有这样的紧张啊。因为神用自己的形象造了人，那么说人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一事无成的，这样说的话等于在骂神。为什么人很尊贵？ 那是因为人里面有神的形象。圣经里面没有人和神之间的一个紧张感，没有这样的界限。梵蒂冈为了使用完全的神性呢，就不让耶稣高高的坐在上面，啊，为了让效，所以为了罗马皇帝为了利用这一点，就是定了这样一个模式，啊，我们怎么敢亲自去见耶稣，向耶稣祷告呢？啊，放一个玛利亚在中间吧，然后就让就是我们叫借着玛利亚去祷告。让耶稣成为高高在上不能去见的一位耶稣了。但是您说什么，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生活，我们甚至可以比做耶稣过做更伟大的事情。所以梵蒂冈所做这些伎俩呢是很可怕的，嗯，然后借着七次的大公会呢定了一些条例，让我们没法相信这真正的耶稣啊。嗯，你别的，你信别的话，你就要去死了，你就要被火刑了啊！所以呢，即使宗教改革也没有用。其实宗教改革不是为了真理而改革啊，嗯，是这个马丁路德呢，为了不要卖这个什么赎罪布啊，去搞的这个宗教改革。但现在的末世呢，我们要看到这个福音的荣耀要站起来了。儒家福音第四章说到了撒种的比喻，种的是个最小的种子，这种子象征着神的话语，但是种在这个好土地里面的话呢，就长成一棵大树。这是教会的本质，神的话语，正确的话语进去的话呢，就会长成属灵的大树。阿们。但是玷污了真理，像以赛亚26章的预言所说，教会就长生出这些风来一样啊，变得无力了。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个预言的最后成就的阶段，教会都啊无力了啊，圣徒什么都做不到，没法像初期教会啊出去服侍赶鬼医治，但现在都变得很无力，对不对？教会都变成那个葬礼一样，像我们的孩子们上台这样跳舞，教会可能会更加的反对，这么神圣的地方孩子怎么敢上来跳舞。在座新来的牧师会有人这样想吧，孩子们你根本可以尽兴的跳，但是不要脱衣服，跳什么舞都可以啊，不要跳到裤子掉下去。你们觉得什么地方都可以这样跳吗？不是的，有圣灵的圣洁和自由的话才会这样跳的。重要的不是跳不跳舞，而是这些有没有圣有没有恩高啊。以前在中美我们办夏令营的时候，然后他们自己孩子们自己跳跳跳的话，他们里面就被赶鬼了。我的孩子们去服侍的时候，他们当地的孩子都鬼飘了起来，为什么？这是意味着他们的祷告赞美当中有恩高。我们要判断的是在这个事情当中有没有神的做工，有没有神的恩高才好。大家真的去全世界各地看一下，没有什么自由唱诗的地方了。自由和圣洁是神同在的特征。我继续看一下救了，我们讲的是保罗在说救恩的整个过程，当然这核心呢是福音。救恩论是从哪开始呢？我经常这样强调，不是因为我们有资格或者因为我们想所以能得救，我不晓得原因是什么，但是神找到我， 就是单方面的让我成了他的孩子，这是救恩的开始。其实这是救恩的结束。我没有任何想法，有一天我神来找到我说你要成为我的孩子，然后我成为神的孩子，这就是救恩。嗯，有人觉得啊，我长得帅所以我得救了，这样的话你的救恩是取消的。啊，有人觉得我很聪明所以得救了，不是的，我们得救没有任何的条件，是主来找到我们，单方面的让我成为他的儿女。我也是37年前神找到我，我当时的在世上活得挺风光的，真的在世上活得非常的风光。但是呢，一开始挺好，但是慢慢慢慢的，哦，遇到一些哦困难啊，然后发现最后发现我住在一个教会的一个房间里面，啊，虽然住在教会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我在里面又抽烟又喝酒还打牌，但是呢，无聊的话看看圣经，但一翻开圣经觉得哦，这份圣经很适合我。因为以前呢，我比较熟悉佛经啊，就是佛教，但是我不喜欢佛教的一点就是说呢，他们要苦练自己嘛，可有床睡他不睡床，要坐着睡，啊，那米呢也是不做熟了吃，要吃生米，所以呢，我觉得哦，这个佛教跟我真的是，不适合我，但看了圣经呢。圣经只说一句话，就是我都做好了，你只要信就好了。我说哇，这个真适合我。就是哦，为了想要这样的话，我得见神。所以我就到了祷告院去祷告，禁食祷告5天。这个禁食也不是我想禁，就是因为我的一个表弟禁的。他说你要领受圣灵，禁食很好。我说反正哎，我要赌一下人生嘛，就去赌吧，就禁食吧，禁了5天，经历到了圣灵。我觉得哦，这个圣经真适合我。但是进到神里面发现我被神骗了，不是说只信就好，要全部放下才行，要全部放弃才好，但是还是值得放弃，对不对？好，这是福音的开始啊。那么神救了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就是救恩论。我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提摩太后书呢，因为提摩太知道这一切，所以保罗没有写得很详细，但是我们生命施工也知道这救恩论吧。今天我不详细讲解，但是福音的荣耀，没有正确领受福音的话，就变成炒米饭的发音比较相似，没法肯定词儿没有出字，词儿没有说为不给名字，그럼요저그럼좀한번물어보실래요아그냥번역그목사님말씀그대로설명왜복음인지왜복음인지就是说这个韩国的福音呢跟这个炒米饭呢炒饭特别相似，所以你没有信好福音的话就变成信炒米饭了，没有意思对吧？韩国挺有意思的。했대요설명한거라고설명你们为我祷告吧，让我就是讲主题好了，不要讲偏了。好，以圣召召我们，好，我们的呼召，呼召首先是儿女的呼召。哦，那呼召也是不再详细讲解了。 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神招招了我，所以我成为他的儿女。不是我想见神能见到神，而是神来我面前来招了我，所以呢，我成为神的儿女，得救了。这呼召是很重要的，你们知道吧？我们做牧师也是，不是我想当牧师就做当牧师的。如果我想当的话，很麻烦的。现在有很多这样的牧师吧，所以很麻烦。当然，我们生命施工不是。没有呼召的话，千万不要做牧者。有些人说啊，我读神学了，反正被案例了，我就要做牧师。不是的，神会很开心的说，你先放弃吧。所以我总是说呢，没有呼召的话就放弃吧，为什么要去做牧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说到，条件很苛刻，赏赐很少，为什么要去做牧师？但是条件很好呀，就是而且赏赐很多啊，条件不是很苛刻的那些平信徒去做吧。一切都是呼召才去做的。然后再扩张的话，教会的呼召，宣教的呼召，职业的呼召。我们人生带着呼召生活的话，就万事顺利了。万事顺利不是什么都好，而是不论我怎么生活的话，都能在神的喜乐当中生活。没有医生的呼召，虽然我在做医生，但是不开心的。所以医生也是要有呼召的，服侍病人啊，越服侍越幸福，越开心。牧师也是一样。严格来说呢，牧师要过着祭司长的生活。那么祭司长什么？每天杀牛，要宰牛宰羊。其实本身不是幸福的事情。但是在这些事情里面加上圣洁这个因素的话就不一样了。圣洁进去的话呢，这个事工就变成最荣耀的事工了。所以牧师因为看到这荣耀，所以去当牧师的。所以这个呼召的就有这个呼召所带来的荣耀啊、感恩啊和喜乐。企业家也是一样。挣钱是为了吃得好穿得好吗？那不要去做企业家了。但是愿意为了神的国献上自己的一切的话，所以去做神的企业家，服侍特会，越服侍越开心越幸福。那只是为了吃得好穿得好，为什么要去办企业呢？那都还不如去做职员呢。所以做企业家什么其他的也是要有呼召才好啊。所以最重要的是神儿女的呼召。所以呢，神救了我们。那么这个呼召是什么呢？圣召，圣洁的呼召。这个召呢是天职啊。就神呼召我们，就是让我们在这世上生活呢，只能过圣洁的生活了。那保罗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含蓄，就是含蓄，那福音的荣耀为什么是荣耀呢？因为福音呢是解决了圣洁的一个生命的水流。所以借着福音会知道，会明白啊，我是一个圣洁的存在了。为了让我圣洁，主耶稣做了什么事情，牺牲了什么事，这一切到我里面，这就是得救。所以信耶稣呢，不是凉水变成温水。所以信耶稣呢，是水呢变成了葡萄酒，是上好的葡萄酒。是整个存在完全的改变。格林多后书五章，保罗说什么呢？我们成了新造的人了。我们新造的人不是说你信耶稣就变成一个好人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信耶稣之后呢，和信耶稣之前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了。 就是体系也好呀，存在也好呀，都是一个不同的新的人了。这等到哥林多后书你们回去听一下吧，这是很长的一段内容，所以反正我们是新造的人了。我们不是我们不是呢第一次被造出的人，像以赛亚所说的也是第二次被造出的人。哦，第一次创造的时候是借着神的阿爸父的话的权柄造出一切来。当然人呢是神移植自己生命的一个存在，但第二次创造呢不是这样被话语所创造。而主耶稣完全了怎么样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用这生命造出了我们。所以呢因着这个主耶稣的牺牲，我们得圣洁了。看着人的堕落呢，阿爸父一直在矛盾，一直在叹气，哦，他们犯了罪，要杀死他们还是存留他们啊？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圣洁的核心就是爱和公义。因着爱的话呢，想要救他们；因着公义呢，想只能杀死他们。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哦，看说到什么呢？主耶稣看到了阿爸父的这个叹气，对爸爸说。说爸爸，请你借着我去满足你的圣洁吧。借着我去满足你的公义，让你的爱得胜吧。这就是以赛亚说第四十二章神拣选那个人巴的这个巴的这个意思。不是主耶稣没有办法要去做这个人。而是因着神的圣洁的这个苦恼呢，主耶稣甘心选择道成肉身。所以神说什么呢？为此的话，你要放弃所有的荣耀，你要放弃你作为神的儿子一切权柄和能力，你还是愿意去做吗？这就是拣选。拣选是主耶稣知道神是多么爱我们，他自愿的去选择。所以以赛亚书也讲到了耶稣是人子，是人。但是现在呢，说到耶稣是人的话呢，大家都不想听，真的是该死的吧。圣经在说耶稣是人，为什么呢就不敢接受这句话呢？耶稣是人，他当然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使徒为了描述耶稣是人这样的意思，就用了 Salus 这个单词来描述，我们是 Salus， 耶稣也是 Salus， 这个以后再说。这是福音的开始。主耶稣知道神是多么爱我们，他自己甘心放下他的神性，放弃荣耀。所以说主耶稣作为和我们同样的一个撒勒斯降世。当然主耶稣知道他是神儿子的身份，他明确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在这个世上他必须要彻底作为人，作为这个撒勒斯的生活。以赛亚书二四十二章说到，五十八章十六节也说到，弥赛亚和圣灵是分不开的。 四十八章，四十八章，十六节，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因为主耶稣要作为人生活，所以呢，必须要有圣灵。像腓立比书第二章七节所说，彻底保留自己；六节所说，保留自己的神性，倒空自己，要依靠圣灵而活。不然的话，这个肉体呢，就只能去吸收罪。我说肉体本身不是罪，但是你要不管它的话，它只能犯罪，所以必须要彻底致死自己，依靠圣灵而活。去作为神的儿子，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希伯来书五章七节说到，这是死亡的啊。这保留着所有的神性，活在肉体当中，依靠圣灵而活，这是非常大的痛苦。大家现在可以得享所有神儿女这些特权，是因着主耶稣经过那些所有的死亡的苦难。这就是圣洁的压力。主耶稣只要犯一次罪的话，全人类就没法得救了。所以主耶稣呢，道成肉身降世呢，保留自己一切的神性，这是腓立比书所说的。为什么变成降世为人呢？换句话来说，就是到了亚当失败的地方啊，堕落的地方。罗马书五章十三节说到的，他作为亚当的一个模型原型，所以说说耶稣是最后一个亚当。哥林多后书前书说的，虽然亚当失败，但是耶稣没有失败。所以满足一切能够救我们的条件。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所说，他结束一切这个死亡啊，废掉了死亡的意思啊。保罗现在要面临死亡，但是他说他已经结束了死亡，说明不会面临第二次死亡的意思。主耶稣结束了死亡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我们只要活出自信就好了，因为我们的死呢已经被保已经被解决了就不需要再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了，不需要生存本能了。而且主耶稣还成为我们生活的榜样，希伯来书所说的。因为呢，主耶稣呢也是降世为人，他彻底倒空自己，所以我们也是可以依靠圣灵，比耶稣过耶稣一样的生活啊，比耶稣过更伟大的生活。因为主耶稣呢是什么呢？没法受到时间和空，要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但是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呢不受时空间的限制了。换句话来说，就是可以超越时空间来做工了。现在是坐在这儿，可以服侍全世界各地，医治赶鬼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你能比我做更大的事。主耶稣呢就只依靠圣灵而活，但是圣灵到我里面从互动的关系来看，我们跟这三位格的神都是建立关系的。有的时候耶稣在我里面，都是父神在我里面，同时我又在阿爸父的同在里面，在圣灵的同在里面，就是一直活在这个互动当中。而且因着主耶稣的牺牲呢，保险到我里面，话语到我里面，而且圣灵到了我里面。所以呢，主耶稣可以说很自信的说，我要让你像我一样。大家只要不限制因着主耶稣所成就的这些事情就好，不断释放就好。这样的话主耶稣亲自带领你，阿们。 所以主耶稣啊，穿戴了人的身体，这就是圣洁的开始。如果不相信主耶稣跟我们一样同样为人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圣洁了，因为我们罪没法转移给神嘛。因为主耶稣是降世为人，所以我们的罪可以转移过去。所以施洗约翰作为人类代表，把罪转移到耶稣身上，啊，这是成就神的义嘛？那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在营外呢流了所有的血。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们的罪得饶恕了。同时神又马上给了大家圣洁，就瞬间就给了你们圣洁，我圣洁你们也当圣洁。圣洁的第一个关键就是啊，主耶稣 饶恕我的一切罪，为我死了，这就是成为这个名义上的义人了。虽然我还在犯罪，但是呢，依着主耶稣这个所有的功劳呢，神承认我一次罪都没有犯。因着这个称义，所以神给了我们圣洁。因为这个称义呢，我们有资格可以去见这个万王之王了。这是神创造亚当的时候神的一个心意。我们就是要每天去见神，跟神同行才好。我们主耶稣成就了这个称义，给我们开了这路。在教会里面讲到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同时讲到称义和圣洁才对。但义父说呢，啊，你只要得救了，你就可以进天国，所以不想称义也没有圣洁了，甚至不晓得什么是称义。我在教会问我其他所有的圣徒说，你来教我们教会之前有没有听到称义这个单词？他们都没有听到过。你们知道什么是称义的意思吗？他呢以前呢就是参加很多宣教机构啊，很多参加过很多有名的教会，哈纳门，哈纳门 QA 哈纳门只有一个教会，他说他只参加一个教会。啊，那教会挺有名的啊，是韩国挺有名的，以前挺有名的一家教会。但是即使这样的，他没有听到称义这个单词。他这个只是呢，他以前很热心于神的。他见到我之前呢，有很多很多的收藏的书。见到我之后，丢了一卡车的书。要么给你案例吧。他以前有很多很多的圣经参考书。我呢，顶多这么一点点吧，几本书。他呢，一大卡车的书。哈哈哈哈，拍吞。一吨的那个卡车啊，那也不少了。好，你们要听清楚，我现在在讲的都是揭发淫妇的芯片。当里面的芯片全部被芯片被拔掉的话，你的灵魂就得自由了，阿们，就会长成大树了。这样的话就会知道什么是宝血的流淌了。血液循环不好的人呢，就身体的症状你们知道吧？但是呢，给它打通的话，血液流淌起来的话，身体就会变得好起来。也是一样，把这淫妇的芯片拔掉的话，宝血就会运行起来，阿们。 宝血运行的话，就变得更瞬间洁净、圣洁起来。在十字架上结束了称义和圣洁。但是呢，我们去神的国不是以名义上的义人去，而是以实际的义人去。主耶稣虽然是道成肉身，但是一次罪都没有犯，所以他血里面是干净的血。希伯来书十章十八节说道，我们不用再因着犯罪来到十字架面前了，因为呢，十字架已经结束了。我们再次到十字架面前，是因为神的爱。我们要成为实实在在的义人，这话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犯罪还是义人，所以原罪就这么可怕。因着主耶稣新的代价，我们已经是身份上的义人了。你的儿子犯罪，你会说你离家出，你要离开家了，我不要你了，会这样吗？可能生气的时候会说这么一句，但是不会真的赶他离家吧？神也是一样，不因为我犯罪，就说你不是我的孩子了。我们人就是义人，这就是身份上的义人。以后呢，关于原罪的这个里传道会讲一下。圣经没有原罪，你们也不要再提。你们如果相信原罪，就是在践踏主耶稣所牺牲的代价。其实这样说是很可怕的，不知道的情况下一直在说。主耶稣牺牲的宝血没法洗净亚当犯的罪吗？大家不能这样的毫无遮拦的随便说原罪这个事情。这样的话等于在践踏了抹杀了主耶稣的牺牲代价。真正看到福音的荣耀的人应该悔改的。我真的被仇敌骗了多少，这次你们应该听到，我们这次去罗马的时候，我们十多个行李被偷了。第一天刚刚到的时候，就是呢，被偷的一个价值算起来是1亿韩币啊，所以呢，非常的愤怒。到了酒店，想要找个东西用，发现哦，这个行李被偷了，没东西用了，就很生气。但主对我说：“你丢点东行李，你都这么生气。”这真的被仇敌偷走了，你不愤怒吗？但教会现在这真理已经被偷走了，还不愤怒呢？没有想要去打碎这仇敌这阴险的伎俩，这是很可悲的吧？应该痛悔啊，应该哀痛，应该哭出来才对。我们要看到我们被骗得多么可怜。主耶稣在十字架结束这一切，我们得饶恕了，我们成为身份上的义人了，我们有资格可以见神了。但是呢，存在性的义人呢不是不够的啊。主耶稣的血里面还有没有犯罪的干净的血？你们应当知道我讲的是希伯来书吧。主耶稣带这个血呢到了，就是记录人类所有的犯罪的文件的至圣所上，天上至圣所，撒了宝血，删掉了所有的这些罪的档案。所以相信这宝血的人就没有罪的档案了。主耶稣然后坐上天上施工之后，重新降到世上逗留了40天，然后升天了。所以现在讲的比较简单。就如果你想再听的话，可以去找一下有资料的。保罗说的圣召有这两个意思。历 利未记十六章大祭司献两个血。主耶稣呢，因着他的两个血，一个是呢饶恕我们，一个是呢因着他宝血呢洗净我们的罪的档案。让我们成为存在性的义人，这意味着可以完成圣洁。主耶稣，我完全，你们也当完全。就希伯来说讲到了完全。我们就算是犯罪也是义人，因为天上没有我们的记录的罪的档案了。因为我们已经被记录成完全的义人了，没有说罪的记录，所以我们跟罪没关系了。带着是主耶稣所吸的代价出生的存在，就是新人。新人里面没有犯罪的体系，如果我们一直维持新人状态的话，就像约翰一书三章九节所说，凡从神圣就不犯罪了。这老我呢，是小创世第六章所说的有该隐的六千年家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只能犯罪的。只有靠着主耶稣牺牲代价所给我们的新人生活，才能不犯罪。从圣灵、从话语来看的话，我们就是新人的新约的存在了。像耶利米所预言的说，神的话语到我里面；像以西结所预言的，神的灵到我们里面。而且呢，主耶稣一个罪都没有犯的洁净血洒在天上之后，也洒在我们的心板上了。接下来说十章二十节说的，所以我们里面现在有宝血、有话语、有圣灵在运行，所以我们成为实在的义人了。每天早在新人和老征战当中，新人得胜，更加的圣洁。老我更加死亡，最终的让老我变成一个植物人。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所说到的得荣耀。在这个世上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我变成植物人，按照以弗所说来说，就是完成预定，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人。其实大家里面已经有能够兴旺新人的一切体系了，你的心的圣洁分量会不断提升的，同时呢，不断眺望信心过信心的生活，圣灵充满，话语充满，耶稣充满，在我们里会同时运行起来，对不对？这是很奇妙的存在吧？圣灵充满一个，就可以让我们过很荣耀的生活，但是圣灵充满，话语充满，耶稣充满，同时都成就在我们里面了，全能的神，神的神的智慧的话语在我们里面运行，神本身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我不再纪念罪孽，我们悔改呢，不单是被罪得饶恕，而是罪的功效和果效全部消失的，宝血在我们里面。保罗看到这福音的荣耀了，主耶稣在天上因为爱我们放弃自己的荣耀的一切所牺牲代价，保罗都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在座当中有些人也看到了，现在因着福音的荣耀，带着感动过着圣洁的生活，对不对？我宣讲神的话语37年，神的福音的荣耀一直在我里面这样运行，所以我呢不能静坐不动啊，我就不断去宣告着福音啊。这就是圣洁的呼召，圣召。 大家唯一能生活的样貌就是圣洁，不要想别的事情，不要看别的东西。我的天职就是我的职责就是圣洁，但是因为呢不晓得这些呢，所以教会不敢说圣洁。神牺牲他的儿子给我们的就是圣洁，甚至神说我圣洁你们也当圣洁。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到，神成圣的和他一成圣的都称之于一。我和耶稣是本质相同的，所以主耶稣称我为弟兄也不为耻，都就是说圣洁。但是现在的教会不敢说圣洁，把圣洁当作抹布给丢掉了，所以教会变成无力是理所当然的，教会变得肮脏是理所当然的，教会没有生命变成组织是理所当然的。没有生没有圣洁呢，就不是教会，没有生命是组织。这个教会呢，可以让数万名数十万名人来参加教会，教会要想成为生命应该怎么样呢？要在神的治理当中嘛。那么神带着生命来治理教会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牧者和羊之间是生命的关系。牧师能够叫羊的名字，然后给他们草吃啊，给他们提供生命才对。但是能够叫好几万的自己的羊的名字吗？能够给好几万这个羊吃草吃生命吗？这是梵蒂冈这些皇帝和教皇为了接受容纳所有的这些教宗教，所以呢定的一些定义。要想带着神的这个生命的原理来牧会的话，教会不可能多到好几万人。我以前讲过一次有意思的事情嘛，有一个人呢，他叫了出租车。后面的人，我就是有个人叫了自己出租车，但后面的人抢过来上去了，两个人就开始吵架，两人互相吵，是我先叫的车子，然后互相吵。最后发现呢，这两个人的关系是牧师和圣徒的关系，就是这圣徒也不知道自己的主任牧师长什么样子。牧师也不知道自己圣徒长什么样子，这是教会吗？大家知道真的要睁开眼睛，教会是圣洁的，是有生命的水流的。阿们。继续看一下，第九节说到，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不是按行为，是意味是按着恩典。主耶稣所付出的牺牲代价，不是我努力能够得到的，都是神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我们呢可以努力成为一个好人，但是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像神一样。所以因为我解决了圣洁，所以我们唯一的生活方式就是恩典的方式。神不断会给我们礼物，刚才说的我可以努力变成一个好人，靠我的方法就好，我可以不断的去发挥我的一切变成好人，但是像神变成神的是另外的问题，只有神给我才能变成像神一样，所以我要空着手来到神面前拿神给我的礼物才好。那么这个礼物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信心，这份礼物一切要凭信心来领受。不凭信心，现在不凭信心来领受的话，就没法过义人的生活了，不是凭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可以跟加拉太书连在一起来讲，而是靠恩典。说什么呢？是按着恩典，这恩典是按着旨意，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那么这个恩典呢，就直接指的是神的目的，是这个恩典是在神的目的当中给我们的。而且是在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解决的事情。我们的神决定不知道亚当要不要堕落。那么神在造人的时候没有在计没有定这样的计划啊，他会堕落，所以要怎么怎么样。如果神在造人之前已经知道这个人知道这个人会堕落的话呢，那么说明这个神就像一个黑社会老大一样，神向着人的爱的是深奥莫测的。所以面对人呢，神决定放弃自己的全知全能。但同时呢，不论我们做什么选择，神都有对应的答案。如果亚当没有堕落的话，应该现在生活在伊甸园，跟神同行，越来越像神。人没有必要去经过旷野的苦难，经过这个律法的苦难。但是很可惜的是，亚当堕落了。我们的神里面有呢，不论人选择什么，神都有相应的对策嘛。神原本的这个目的就是让亚当像自己一样，这是神的旨意啊，这个旨意是万古之前已经决定好的。哦，神，你们变得荣耀，变得完全，是神从一开始就有的旨意。这是圣洁的神唯一能做的一个决定啊，因为神是爱的神，神爱我们不会适适当当的给我们一些马马虎虎的东西啊，神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像神一样啊，神带着自己这个旨意，现在在恩典我们，给我们礼物。神向着你们的心意，不是在这个世上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神的目标就是不论你们怎么生活，最终要像神一样。恩典就是为了完成神的这个旨意呢，给我们的礼物。而且因为在耶稣里面，因着主耶稣牺牲代价，这礼物都在基督里面了。这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耶稣是永恒的，基督是王的意思，但是基督耶稣就是要彻底的为我们呢，就是去担当罪孽的一位。这个万古呢，包含了耶稣基督的意思啊。因为耶稣基督是做王的，而且是永远在永恒之前就是做王的，只是在这个永恒当中，耶稣为了救我们降世而已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神的一件工作。在这个人类的霍拉这个物理时间之前，主耶稣已经是王了。因为爱我们，让我们不灭亡，所以作为耶稣这个存在降世，这都是包含在恩典当中的。这就是第十节具体更强调一下。第十节具体解释了一下，在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句话。我们讲第九节，讲了一个多小时。这盘上 讲第十节，这次会讲完提摩太后书。 大家如果现在福音的荣耀在运行的话，其实我没有必要讲得很详细。好，讲第十，讲完第十节吧。嗯。哦，第一讲了一堂，最少要讲两节吧。因为十节和第六九节是连在一起的。嗯。好，第十节重新解释了一下，具体解释一下，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句话。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在耶稣变成基督这个恩典里面生活才好。所以这第十节说，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在永恒之前的耶稣，在永恒之中而降世的耶稣呢，这位耶稣显现了。这个显现呢，在韩文是出现三次。中国土包您的哟，土包您。土包。哦，就是韩文说显现、表明、出来，就是三个，就是都是显现的意思。耶稣第一个耶稣基督显现，就是耶稣基督出现了。那么这个出现呢，不光是出来，而是包括再来。就主耶稣呢，在永恒当中呢，存在，突然出现了。然后呢，在再来的时候还会出现。啊，对，三次。这是呢，在这个神的圣洁当中的主耶稣的活动。我们现在进入到两千年之前，去到两千年之前，接受了主耶稣十字架的这个受死。而且得救之后呢，带着这个救恩生活，所以就会期待主耶稣的再来。保罗说什么？帕路西亚。帕路西亚就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见到主那个荣耀世界。但现同时也是现在我在实体化这荣耀的这个世界呢，也是现在的帕路西亚。哥罗西书三章说道，耶稣再来我再来。耶稣呢，两千年之前呢出现了，行了这奇妙的事情。现在也是在帕路西亚，我们让我们期待主耶稣再来，不是难的事情啊。靠圣灵而活的话，就能每时每刻因此而感动而喜乐。这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救恩的喜乐了啊。救恩的喜乐啊，救恩的喜乐，不是说经历到两千年之前主耶稣为我钉十字架的一次，而是每时每刻都能因着耶稣而喜乐，这也称为恩典啊。我三十七年信主，那个时候挺喜乐，现在好像已经失去救恩的喜乐，那说明没有生命了。在主耶稣的国来临之前，我们会不断的喜乐。当时的国在来的时候，又到那个神的国里面再喜乐。愿一书愿福音愿启示录二十二章说到的，当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呢，还会印着羔羊再喜乐。所以救恩的这个喜乐呢，会一直不断的成就的。在世上信主二十年、三十年，就说我信耶稣很久了，没有救恩的喜乐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说明看错了福音的荣耀，看错福音的荣耀，说明的教会是倒塌的教会，教会的救恩的喜乐是不会停止的，这就是恩典的原理。没有救恩的喜乐的，如果我现在没有的话，不要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要认为到这是不对的，这是宗教的灵，要知道才好。继续看一下。在表现，在表明出来，我们中文也是三次啊。这个表现呢，就是宣言啊。主耶稣原本是在万有当中，永恒当中，然后突然降世为耶稣，然后这样把自己显明出来，这把这一切呢宣告出来啊，宣告这些，那就要宣告什么呢？宣告的内容就是他已经把死废去了，因着主耶稣所成就的圣洁的事情，我们跟死亡不相干了。主耶稣到了亚当失败的地方，完全得胜了。所以我们跟死亡不相干了。所以保罗现在其实肉体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他在这地下监狱，他宣告的是什么？死亡已经被废掉了。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信心。注意，保罗看到了福音的荣耀，他虽然在这个地下教会，他身体朽烂掉，快要死亡掉，但是呢，他丝毫不犹豫地说：“死亡被废掉了，死亡被废掉了。”我们的青年们，你们要怎么生活人过着一辈子呢？我们不要活在死亡的统治之下，好吗？死亡已经结束了。这样的时候呢，就会有真正的荣耀的盼望临下来了。哇，神！神为了要使用我，给我成就这么奇妙的救恩事件，还说什么呢？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个显现的就是发光的意思，照亮的意思啊。保罗说什么呢？保罗把耶稣的这个显现表现是什么呢？非叫死了，借着福音的将那不能坏的生命呢给照亮出来了。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这个永恒的这个生命，这个昼夜这个生命呢，是借着福音进来的。生命是什么？是借着主耶稣牺牲代价所给我们的永恒生命的这个因素，就这个注意啊，义啊，圣洁，耶稣的宝血，话语，这些都是生命，都是昼夜这个生命。为什么保罗说我们是新造的人？你们能理解了吗？现在构成我的这些，构成我的要素，不是以前那些要素了。以前呢就写进不来，但是因着耶稣的宝，因着耶稣的牺牲代价，都进来了，都是我的了。神新造我们的时候放了绝望这个材料吗？神造我们的时候没有用绝望这个材料，那不是我的。神第二次创造我们的时候用了无知吗？没有。新造的人是非常的有智慧，非常的尖锐的一个人。有无力吗？没有。我们是跟黑暗毫无相关的一个人了。这些圣洁的所有因素都到我们里面了。为什么我们要输给世界？为什么要无力的活在世界上？为什么要被世界攻击？为什么要被世界压制？我们死亡废掉了，生命到我们里面了。阿们。还说什么呢？不能坏的生命， 现在保罗呢，他身体已经是肉体都烂掉了吧，在准备离世了吧，看到自己的这个朽烂的肉体，宣告是不能坏的生命，复活的生命。阿们，我要怎么复活？我要看到最荣耀的复活。好，在监狱里面他有没有绝望过呢？在地下监狱里面其实是很容易绝望的瞬间，但是保罗丝毫没有绝望。保罗非常伟大，对不对？但是保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福音的荣耀。所以你们也是看到福音的荣耀的话，也会这样生活。所以今天你们要宣告死亡被废掉了，福音的生命到我们里面了，而且我是永远不会坏掉的，我会重作为复活体重新复活的。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神，我们感谢你。神，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想神，福音的荣耀在我们里面流淌着。是的，神，让这福音的荣耀流淌在我们里面。神，让这圣洁的世界每天在我们当中运行起来，永恒的。神，让我们永远因着福音的荣耀而激动而感恩。下午两点半聚会，下午两点半师母会带领我们。师母呢，美国RT之后呢变化了很大，我觉得我都不配，快不配给他系鞋带了。下午两点呢，我们这次呢要考牧师的考试的，会有面试啊，会有他们的面试啊。你们祷告吧，一个都不要落什么。安托尼、哈姆纳纽、伊苏尤、尤塞、庞尤塞。这四位今天下午会有这个牧者的面试，我们下午面试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的福音的荣耀运行在我们当中。神给我们的福音的荣耀不是只有效三十年的，对不对？神的福音的荣耀会不断被眺望的，会是永恒的，不断增加的。阿们。废掉死亡已经被废掉了，福音的荣耀要在我们的里面运行起来，这是永远不会废掉的，永远不会坏掉的。是的，所有的绝望要出去，所有失败的灵也奉耶稣名要出去。让福音的荣耀运行在我们当中，不要轻视我赐给你们的圣洁。神去恩告我们，浇灌我们，神，去让韩国的圣灵事工教会能够进入到荣耀里面， 神让韩国圣门信徒完全恢复初期教会的荣耀，神请降临我们当中。恩告我们，神请更强的同在于我们，神让我们生命事工都能够进到初期教会的荣耀当中，恢复初期教会的荣耀。神真的到时候了，孩子们，这是我的旨意，这是我的心意。神去完全除掉淫妇的芯片，全部拔掉一切淫妇的芯片。死亡已被废掉，死亡已经被废掉了。我们要荣耀的复活，神的帕路西亚，神的再来的荣耀。赐给我们新的同在，神，你福音的荣耀浇灌我们。领导我们，死亡已经被废掉了，死亡已经被废掉了。哈利路亚！下午我们2:30聚会，荣耀归给神。